主耶稣正在建造他自己的教会，他是用他自己的荣耀，用他自己的美德，用他的圣灵来充满他的教会。教会只是一个器皿，真正重要的里面的宝贝。这就好像博物馆、博物院，重要的是里面有宝贝。大英博物馆不在于外面的建筑，在于隐所蕴藏的内容。罗浮宫也是如此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也是如此，若歌教会也应该是如此。能够有价值，能够美好，因为我们只是一个器皿，主的宝贝充满在我们中间。保罗他就宣告说，因为有宝贝在他这瓦器里面，显出神莫大的能力，显出神的荣美。所以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致死亡。每一位都要了解自己是一个瓦器是什么意思，宝贝在瓦器里是什么意思。希望我们能承受神诸般的宝贝。瓦器简单可以说至少三个含义。我们知道在主耶稣的时代，一般有钱人他们的财宝怎么处理呢？或者我先考你们一个问题，主耶稣时代有没有银行？没有啊，那么你们回答跟圣经不一样啊。圣经有，主耶稣不是说对那拿一千的说，你这一千为什么埋在地里呢？为什么不把你的钱放到哪里去啊？他原文不是银行，兑换银钱的啊。但是翻成中文圣经有不同版本啊，我们和合本翻成兑换银钱，新译本就翻成银行，就是银行嘛，就放进去了。所以主耶稣时候有银行的，不是没有。不过那个时候银行没有保险箱，你钱放在那一边可以，你的珠宝、你的黄金不放那里的。一般人放哪里呢？买一个瓦缸回来，那么把它放在瓦缸里，那么我们猜想呢，从后门出去，向前走30步，向右转20步，再回转7步，挖个洞埋下去了，然后自己系一系放在口袋里，这是我的宝贝，在瓦器里埋起来。不过古时候常常有战争，他们如果外面去外地战争，结果就遗失了，没有人知道了，或者外地做生意啊，生病过世了。所以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嘛，有一个人跑去做故宫种田，一挖挖到瓦器了，赶快埋起来啊！为什么？当时的规矩，这块地是谁的，宝贝就是谁的啊，所以那个故宫挖了，如果拿出来就给地主拿走了，他就跑回家把自己的房地产都卖了，跑来就买了这一块地，大概是跟这个地主说，你这个地不好的啊，你种什么都不会长的啊，干脆卖掉算了。哎，那正好呢，他就给他买了，然后挖起来就自己的，这是圣经的故事嘛。那我们重点就是说，当时有钱的人、有财宝的人， 他们是把财宝放在瓦器里，然后瓦器埋起来。这个瓦器，第一，它是不值钱的东西嘛，用泥土用水弄一弄，烧一烧，就是瓦器了。瓦器值不值钱，在于里面装什么。如果里面啊，你就装酱油，那这些瓦缸就是酱油的价钱了嘛。里面放鸡精，那就是鸡精的价钱了。里面放黄金，就是黄金的价钱了。所以瓦器只是要把里面东西的价值显出来，如果里面没有东西，那就没什么用处。教会建造特别重要的是主耶稣要把宝贝放在我们里面。那到底有多少宝贝在我们心里呢？所以我们要好好希望主的宝贝能够在我们心中。不过首先第一步，我们要真正有一个谦卑，有虚心在神面前。我们真的算不得什么，我们只是瓦器，千万不要把我们自己看得太重要太了不起了。若没有主的恩典，若没有主的生命，主的丰盛，主的荣美，我们都是这个没有用的东西啊！上帝的怜悯，所以上帝把他恩典特别会临到谦虚的百姓，希望我们都在神面前很谦虚。保罗讲这个话，保罗真是一个懂得谦虚的人，他就经历宝贝在瓦器里。他讲哥林多后书的时候，已经为耶稣到处传道23年，然后写哥林多后书，他说我只是一个瓦器而已。保罗信主之后，蒙耶稣显现，以后耶稣差遣，耶稣使用，当他越被神用，他越知道若不是上帝恩典，他是极其软弱。当他信主22年的时候，他写哥林多前书，写的时候他说，我在众使徒里面最小，如果跟彼得比我不行，跟约翰比我不行，跟雅各比我也不行，跟腓力跟多马这些使徒去比一比，他说我最小了，我最不配的。这是相当谦卑的心。不过再过了几年，他写以弗所书，他说跟众圣徒比我都最小，我实在算不得什么，跟每一个基督徒比我都最小。再过几年写提摩太前书，他说我跟罪人比我是最大的，在罪人中我是一个什么罪魁。你就看他的心态，他知道在上帝面前自己没有可夸，我们唯有上帝的荣耀、上帝的能力、上帝的恩典充满在心中才能有用处。教会要想多多得到神所赐的荣耀，希望我们心中真能够谦卑，真能够知道是靠主的恩典。在天文学非常有名的就是哥白尼，大约离开现在400多年前，他就研究不是像传统讲的太阳绕地球转，乃是地球绕着太阳在转。他发表这些理论的时候受到极大的攻击，那他是很有名的天文学家啊，数学家。不过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，他是寻找科学，寻找真理，他敬畏神啊。但是当时受到最大的逼迫是从教廷来的。好，那当他出版 他的那一本书正式出版，就是天体周转论学说的时候，运转学说，他那个时候已经快要死了啊，大家就来先恭喜他，这本书出版了。他说一句话，他说我实在是很卑微的人啊，我算不得什么，我甚至在神面前呼求，不是要彼得或者保罗那样受上帝恩宠的境界，我所求的只是像十字架上那个强盗蒙上帝的怜悯，得到耶稣的拯救。我所切望的耶稣是我的救主。这是一位了不起的哥白尼，上帝给他很多光照智慧，他是个真的谦卑的人，内心很谦卑，上帝能够赐福他。我们也晓得在发明麻醉药的医生是很了不起的，这个麻醉药让人开刀都能够不受什么痛苦，他是英国 Edinburgh 的一个医生，他也一样在神面前很谦卑。他说我最宝贵的发现不是麻醉药，我发现耶稣是我的救主，耶稣真的赦免我的罪，使我有新的人生。我们晓得最有名的一首诗歌奇异恩典，奇异恩典那一首作者 John Newton， 他做了很多很多诗歌，上帝给他灵感，他也是真的一个很谦卑的人。当他没有信耶稣以前，当然是很不好，贩卖黑奴，很多邪恶的事，他过去做水手，所以很多不好的事他都做了。但是后来悔改信耶稣了，信耶稣那当然很有名的诗歌，他就写了奇异恩典何等甘甜，我罪已得赦免，前我失丧今被寻回，瞎眼今得看见，这是我们都会熟悉唱的哈。但是重要的他是很谦卑的人，他怎么谦卑呢？他以后蒙耶稣差遣到处传道，他只是到处强调什么，他说我以前是一个放荡的罪人，我以前贩卖黑奴，我以前做了伤风败德的很多事情，但是感谢耶稣拯救了我，感谢耶稣赦免了我，感谢耶稣继续使用我，这是到处去讲。等到晚年记忆力不好了，别人问他你怎么传道啊，我记忆力不好了，但我永远记住我是极大的罪人，耶稣是伟大的救主，我记住这两句话，我永远可以传道。我是极大的罪人，耶稣是伟大的救主。当他病危的时候，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同工来看他，他就年轻同工想讲很多话，结果他反而跟他说我先去了，不过以后你也要来的，你来的时候如果要找我的话，不要到彼得旁边找我，不要到保罗旁边找我，你去先找十字架上那个强盗，我大概跟他在一起。这是一个很谦卑的心态。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不断学习在神面前谦卑，不断知道我们自己实在算不得什么，若不是神的恩典，若不是神的拯救，我们是极大的罪人，耶稣改变我们的人生，耶稣在我们心中给我们新的人生，有极大的美德可以彰显出来。你越如此的心态，宝贝越会充满在瓦器里面。为了这个缘故， 保罗有一根刺在身上。有的时候我们真不希望保罗有刺，刺是很痛苦的疾病，是一个很想把它去掉的疾病。他三次祷告求主把它拿掉，但是主都没有把它拿掉，留在他身上。以后保罗明白为什么神允许这一根刺，他说免得我自高，免得我被别人看高。如果保罗没有刺，他的恩赐太大了，他的学问太大了，他的各样事工做得太好，很容易被别人看高了。但是有一个痛苦的疾病，免得被看高，他也免得自高而失去神的恩典。为什么撒旦成为撒旦？他原来是受造完美的天使，他是护卫神宝座的基路伯，这样美好的天使，就是因为他要把自我抬到与神同等，要把他的宝座升到与神一样的位置，结果被赶出天庭。骄傲把美好的天使变成魔鬼，真正谦卑才能把平凡的人变成上帝的使者。想宝贝充满在瓦器里，愿神给我们越来越懂得谦卑的心，越来越知道都是神的恩典，都是靠着主，你就更多来仰望主，你才会经验宝贝在里面充满。第二件事情，一个器皿，一个瓦器，能不能让宝贝充满在里面？它一定是洁净的。一个再漂亮的茶杯，再质量好的用黄金打的茶杯，如果里面很多泥土，你不会拿来装开水喝，来装茶喝。普通的茶杯干干净净的，你就会拿来做饮用的器具。怎么能够让宝贝充满在瓦器里？我们要常常在神面前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神的宝贝怎么能充满？如果你不肯自洁，活在卑贱的状况中，神不可能这样做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参孙，神很想用他，神也用了他，但是当他不肯自洁，慢慢慢慢的，神的能力离开，神的荣光离开，他没有了能力，没有了力气，以后的下场是很悲惨的。但是反过来，约瑟为什么一直被神用？用到能够成为全地的宰相，救了许多人，他就是在神面前敬畏神，不愿意得罪神，凡事让神在他生命中掌权，你就发现神就提拔他，神就提升他，他就成为贵重的器皿，能够被神所使用。所以在大户人家有金器、银器、木器、瓦器，但是重点不是金银木瓦，在乎什么？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。亚干的失败，他贪得一些钱财， 结果整个以色列民族攻打爱城就打不下来。基哈西贪得一些钱财，结果长了大麻风。但是反过来，那一些真正爱主真诚的，不以这些为念的，上帝的同在，上帝的能力就充满他们。所以保罗劝提摩太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，主的荣美必然加增。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，他的会友中间有一个外科医生，开刀医生，这个医生对他很好，就邀请他去常常去吃饭去玩。有一次就邀请他去看戏，但是这个牧师发现这个戏的内容不好，戏的内容不适合基督徒去看，所以就拒绝了。那个外科医生就说，你应该轻松一下嘛，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去呢？牧师回答说，你是外科医生，当你帮病人开刀之前，你一定再三洗手消毒，你绝对不能随随便便去带细菌给别人。他说，我做牧师是要帮人的灵魂治病的，如果我带着很多细菌，我没有办法来治人灵魂的毛病。这一句话显出那个牧师的一种情操，我是非常佩服他，非常的希望学习。一个能被神用的，一个神的宝贝能充满的，必须真诚的求洁净，真心的让一切误会、世界这些古里古怪的事情要离开，求主要帮助。那每一个基督徒如果都是如此，教会一定充满神的宝贝。那第三件事情，一个器皿它绝对是为服务人的，它是为主人所用，为服务别人。茶杯做什么用？主人用这个杯子装了茶给别人喝的。器皿不是为它本身，那当然有一些变成特例了，那像古董，古董是它这个器皿本身摆在那一边，然后成为很有价值的东西，这是不是一般的器皿。一般的器皿一定是能够为主人去服侍人。我们若希望宝贝充满，千万记住，不是为自己更得一些荣耀，不是为自己更被别人称赞，不是为自己更能享受一些别人没有的东西或者属灵的福分，这是心态的问题。永远会想到神怎样用，让别人蒙福，让耶稣的名得荣耀，让神的工作能够更加的推广，这样的心态是一个正常的器皿。主耶稣基督就是如此，永生神的儿子，奉圣父的差遣，他降世为人，是救人，是让父的旨意得到成全。他甘心虚己，做卑微的人，降生在马槽，长大在拿撒勒，从事木匠卑微的工作。他说，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父的意思，顺从父的旨意，愿意舍己。主耶稣也要求基督徒来跟随他，来舍己，来背起十字架。讲到这里，我顺便劝各位弟兄姊妹， 上个礼拜我们教会有发一个单子，谁愿意关心出受洗的，请你留个名单啊，每个人都拿到了。我现在请你们猜一猜，我们这么多人，第一堂、第二堂有几张回来？谁愿意猜啊？给你们猜一次啊！好了，猜不出来算了。这么多人，只有一张回来，只有一张回来。我看了一张，我很宝贵这一位同工啊啊！不过心中也是有一点担心呐、啊。初受洗的人很需要我们关怀啊！下礼拜天就有好多位受洗，总共大概35、36位啊，有的是今天下午有两位，因为他们礼拜三就要就要离开了，所以今天下午有一个洗礼为两个人啊，但是下礼拜天就有30多位受洗。那我们讲国语部分的啊，讲普通话部分的有大概15位，有的是先受洗了。只有一个人报名愿意做关怀，所以我现在顺便鼓励一下啊，我不是怪各位啊，因为大概你们太忙了啊，或者你们太追求了啊，忘记填这个单子了啊。如果你们有心的，今天还可以啊，就可以等一下到服务台，到那边的服务台，那边都有单子在啊。我真盼望至少有12位可以填。因为我们普通话部就有10几个嘛，10几个，那当然没有人管，那就慢慢就不知道他会不会继续好好追求，能不能继续啊好好的长进啊。有很多人受完洗之后他搞不清了，他以为受洗典礼就是毕业典礼啊，那毕了业了还来干什么啊。所以我们每一年都有140位左右受洗的，可是教会去年居然减少了126位。各位可能不太了解这些统计啊，教会的人数啊，总人数，今年的总人数比去年的总人数减少126位，但是去年受洗的人数差不多147位，受洗增加人数反而减少，大概我们关怀不够了，我们没有真正肯花一点时间。上次请各位参与的只是一个礼拜打一次电话，我们是找年龄相近的啊，背景类似的，我们是找性别相同的啊，我们会安排最好住在也靠近的，所以可以联络。当他受洗之后，一个礼拜打一次电话给他，不是要去探访他啊。如果礼拜天他都不来聚会，你就要可以联络一些人啊。你不能探访的话，你就可以打电话给我，打电话给牧师们。我们可以跑去看他，或者我们去打电话。但是因为教会人太多啊，我们没有办法一天到晚一直追踪这么多人啊，所以请弟兄姊妹参与。所以我再报告一次啊，如果你有感动的，等一下到服务台，你就跟服务的那位同工说，我愿意关怀初受洗的，然后我们会统一安排，统一分配啊。这就是做器皿，我们是为了主去服侍人，若不然器皿做什么用？若不做服侍人的器皿，就变古董，那就是摆那边给人参观。但是古董有古董的条件哈，现在我们还不能都做古董啊，我们都要做器皿啊。做器皿就要有一个心，像我们主耶稣基督，他放下他那么美好的境界和一切的权利，反倒虚极，成了奴仆的样式，成为人的样式，以后来服侍人。 神的恩惠、能力、荣光自然就会大大的充满。那么所以这样子呢，你才了解身上带着耶稣的什么死，也会让耶稣的身显在你的身上啊。你愿意像主耶稣跟随主一样的来服侍神，就会把他的奇妙、荣耀、大能能充满在我们心里。还可以讲很多，我们时间也不多了哈，所以我现在讲第二件事情。我们需要的是宝贝，我们愿意很谦卑的心，我们愿意求洁净的心，我们愿意服侍人的心。你要宝贝充满在瓦器里。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被圣灵充满，我们在从刚才读的经文上下文，你们自己去看，在四章一节二节里面就提到神的真道，提到真理，提到神的道，不要谬讲神的道，乃是要把真理持守。神的光借着福音的真理，借着神的真理要光照出来。从三章的最后两节就讲到圣灵，讲到我们能够与神面对面，主的灵就改变，让我们荣上加荣，有主的荣形。宝贝就是基督的同在，就是主的丰盛，而主耶稣的丰盛借着圣道，借着圣灵要临到我们身上。所以一再强调基督徒好好追求神的道，顺从圣灵的引领，能被圣灵充满。当神的道、神的灵不断做工，你就会荣上加荣，变成主的荣形，那就是宝贝充满在我们瓦器的里面。有的时候基督徒喜欢一点捷径，因为你要好好追求神的道，好好顺从神的灵，这是一个长时期的一种过程，继续不断的过程。那么基督徒有的时候不大有心去这样进行，所以就找很多特会，以为参加一个特会他就升了一级了，他就马上一种速成的改变，然后有一些圣经所没有的经验就会被看中。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我真的是非常盼望你们每一位灵性都比我好，我真的很盼望你们每一位都是被圣灵充满，每一位都是大能的勇士，每一位都有上帝特别的一种作为。但是我真希望那是真的，不要只是求一些外面奇奇怪怪的。现在花样越来越多，真的花样越来越多。以前只是扑倒然后喊叫、哭泣、大笑等等，那现在还慢慢的又有闻香的味道，很香的香味，还有金粉，掉很多金粉下来，这很奇怪的事都有的。讲真的，我不是跟你们乱讲的哈。然后现在还有打滚，打滚，那大家滚，那特别姐妹滚的就不方便，所以呢，有的人拿着被单追着盖哈，这像什么？真是奇怪的事情。这是真的这种聚会啊？那有的人就是去这样特会一下，哦，我有什么经验了？然后我的灵性就特别好了，我就比别人超越一等。如果这种心态啊，那绝对不是圣灵充满的结果，因为圣灵充满一定让人更谦卑嘛，一定让人更追求洁净，一定让人更乐意服侍人，更愿意成为管道，神的大能、神的恩典能够透过达到别人。 但愿每一位弟兄姊妹，你好好去下功夫追求神的道，神将他宝贵的话语借着众先知、众使徒、众仆人已经留下来，我们肯真的每一天安排至少30分钟，我一有机会就要讲，就要提醒你们，让你们厌烦都不怕，一定要你们这样做，你才能够从神领受神的宝贝。当神的道在里头，神的灵就要做工，神的灵要感动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让神的圣灵担忧，顺从圣灵在你生命中不断的更新，你自然越来越充满神的宝贝，神的荣光。当真正面临什么，面临的保罗刚刚讲过了嘛，他说四面受敌，却不什么，不被困住。四面受敌，这不是被困住了吗？请问为什么能不被困住啊？这个道理很简单，你们不懂啊。四面都困住了，可是上面困不住嘛，对不对啊？你仰望上面就有了啊。所以一个有宝贝的人啊，上帝神的恩典天天与他沟通的，四面受敌不会被困住的，心里作难不致失望的，遭逼迫不被丢弃，打倒了不致死亡，那一种能力能够把神的宝贝能够彰显，你就能够使许多需要的人、伤心的人、痛苦的人、软弱的人能蒙恩惠，神就能充满在教会中。教会要继续不断被建造，成为神荣耀充满的所在。当主的荣耀充满，别人看见我们真的不一样。我看过听过一个故事，我觉得也蛮好的，说有一批做生意的人从纽约到芝加哥开会，开完会了马上赶飞机回纽约，大家赶时间就怕赶不上了，在这么多人跑进要跑到机场，进入机场，然后呢跑去关口的时候，不小心撞到了一个苹果摊子，在旁边卖水果的摊子，撞倒之后啊，苹果撒的一地，可是这些人赶飞机来不及了，不管了，就冲进去啊，验关安全检查，然后终于大家都坐下来了，坐下来了之后啊，里面有一个基督徒，很好的基督徒，良心不安，怎么能这样呢？把人家撞倒了，大家都赶上飞机了，都坐下来了，圣灵感动他，他觉得不平安，他就拿了行李，就跟朋友说，请你到纽约跟我太太打电话，说我会晚一班回来，马上就跑出去，又离开，经过这个安全检查，然后出关，跑到苹果摊那一边，看见一个小女孩，原来这个女孩是瞎眼的，她就还在地上捡苹果，还没捡完，结果有一些苹果撞坏了，有一些苹果被人踩到了，这个基督徒过去之后赶快帮她捡，帮她收拾，把一些坏的苹果另外分开来，然后她算一算，这些苹果大概40块美金，他就把钱拿出来交给这个小女孩，说很对不起，把你撞倒了现在这个可以赔偿还多一点，然后就走了。才走几步，这个小女孩说，先生请等一下，因为她看不见嘛，她说请问你是耶稣吗？小女孩是基督徒，她心中所想到的大概只有主耶稣会这样帮助他吧。那个先生听完很受感动，他说我不是， 我是耶稣的门徒。亲爱弟兄姊妹，如果宝贝充满在我们瓦器里，你会在这个社会上，会在这个世界中显出那莫大的能力，显出一个美好的见证，那是神要得荣耀，别人要得益处。愿神建造他的教会，主耶稣建造他的教会，越来宝贝越充满在教会里面，虽然我们只是瓦器，而他的荣耀透过瓦器彰显在世界上。请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你这伟大的宝贝，荣耀的宝贝，借着圣灵圣道，你愿意多多的充满在我们基督徒的心里。主啊，在若歌将近30年来，你已经不断的做工，我们真盼望你建造你的教会，你越建造教会越能彰显你的荣耀，直到到天上新天新地，那个时候新耶路撒冷，你的教会从天而降，建造完成，城中满了神的荣耀。愿主能成就大功在你的教会里面。感谢主恩，请垂听我们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